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897号到1917号。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看这个第二条的内容，参与社会生活。我们先看呢第一个问题，权威。1897号，社会中若无负有合法权威的人，保障法纪的稳定，并采取足够的措施促进公义，社会生活将没有秩序和成就。所谓权威，是指一种资格，凭着它，人或机构给人们制定法律和施予号令，并要求人们服从。我们看这个1897号，那么为了使公益的目标能够完成啊，需要有人来协调成员之间的这个互动，指导的力量呢，是必须要有的。维持秩序的这个人和具有资格的这个人，就是权威的执行人。那么我们把它简称为权威。那实际上它是一个，通常是一个主体，或者是一个团体，或者是一个个人。那么团体内的成员呢，对这个有权威的这个人，或者是对权威有服从的义务。我们看1898号，任何人的团体都需要有权威来治理。那么权威以人性为基础，为国家的连带责任，权威是必要的。权威的任务呢，是尽其所能确保社会的公益。人间社团呢，都需要权威呢来治理。那么它的基础呢，是源自人性。那么借着团体呢，来发展人性价值。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现呢，团体它需要权威的这个领导，而公益呢，也需要权威来维护。所以呢，我们看权威的时候呢，它跟国家这一类的这个团体的性质呢，是紧密相连的。为此，我们不难看出呢，权威呢，有其存在的这个必要。我们看1899号。道德秩序所需要的权威是从天主来的，每人要服从上具有权柄的人，因为呢，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呢，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罗马人书13章1到2节。那事实上呢，我们在圣经上可以找到一些证据呢，来支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真正的这个权威呢，是从天主来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呢，就是大概这么说，就是正当的这个权利呢，都有其合法性。圣经内呢，是有着这个相关的这个教导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这个罗马人说的这一段呢，其实呢，另外呢，还有伯特禄前书当中呢，有一段呢，也说得非常清晰。他是这么说的，你们要为主的缘故，服从人力的一切制度，或是服从帝王为最高的元首，或是服从帝王派遣来的惩罚作恶者、奖赏行善者的总督，因为这原是天主的旨意，要你们行善，使那些愚昧无知的人闭口无言。你们要做自由的人，却不可做以自由为掩饰邪恶的人，但该做天主的仆人，要尊敬众人，友爱弟兄，敬畏天主，尊敬君王。那么这一段呢，是来自伯特禄前书2章13到17节的内容，说得非常清晰。我们看这个1900号，服从的义务呢，要求众人给予权威应有的荣誉，对行使职权的人表示尊敬，并依照他们的功绩表示感激和善意。在圣克莱孟教宗笔下的一篇祷词，是教会为执政者最古老的一篇祈祷文。上主，请恩赐他们健康、平安、和睦、安定，为使他们顺利地行使你赐给他们的统治权。师父，永世的天上君王，是你赐给了世人之子光荣、荣誉和统治大地的全能。上主，请指引他们的计谋，不离美善，并应你所悦纳的，为使他们在以谦敬、和平、温良行使得自你的权利的时候，心获你的垂怜。我们看这个1900号，既然呢权威是来自天主，那么信友呢，除了向他们表示服从之外呢，也应该向他们表示应有的尊重，并对他们在任的时候的那个奉献呢，表示感激和善意。这个也可以看作是呢基督徒的这个社会伦理责任的一部分表达，那就是对社会伦理责任的一部分表达。这个圣克莱孟啊教宗啊，是教会历史上的第四位教宗。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伯特禄宗徒呢看成是第一位教宗的话呢，那么他就是第四位。他大概是在公元百年那个时候呢做教宗，他同时呢也被称为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位教父。那么他的这封致格林多人书是非常出名的。在这封书信当中呢，他提到了这个官长的权力呢是来自天主， 以及啊信友啊，该对这些官长呢应有的态度，也要为他们祈祷。我们看这个1901号，权威固然反映天主所钦定的秩序，政体的确定及行政人员的遴选可由国民自由选择，政体的多元性在伦理上是容许的，只要他们符合采用此体制的团体的合法利益。若政体在本质上违反自然律、公共秩序以及基本人权，那么强行此政体的国家便不能够达成其公义。我们看哈，继续往下看哈。那么权力呢是来自天主，但是呢具体的权力的这个实行的方式呢，人们呢是可以自由选举的。我们知道那个选举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哈，可能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普选，还有一种代表的制度。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选举的方式，要足够能够代表民意，并且呢其中呢还要有足够的有公平。那么相反的，凡是本质上违反自然律也侵犯人基本权利的做法呢，是 无法达到这个就是这个公益的这个目的的，就是它达不到公益。那比如说那个票是造假来的，不是人们选的，那这就不可以。那么最后呢就会变成什么，就是它的结果就会变成啊，这些所谓的候选人呢就在追求他个人或者是他政党的自身利益了，那么可能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跟公益呢就不沾边了，那么跟团体本身的那个目标，如果这是国家的话哈，就背道而驰。那么这样看来呢，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可能会碰到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再有村长选举的时候啊，人家给你送大米、白面和豆油，你就不要要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本身呢有问题。我们看1902号，权威并非从自身取得其道德的合法性，他不得专横妄为，而应为公益服务。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此道德力量的基础呢是自由及责任感。人的立法是否有法律的特色，全看是否符合政治的理性。由此显示，它的力量乃得自永恒律。如果立法偏离理性，则应宣告为不义，因为呢它不再符合法律的定义，而更好说是一种暴力。权威呢是为公义呢服务的。那么就选民的权威而言呢，他们的权威呢也是来自人民的这个委托，这是在人间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分配权力的时候的一个主要方式。那么这样呢，受委托的人呢就应该以他的自由还有责任感来尽职。当权威被滥用的时候，也就是在制定法律上缺少其合理性，那么这个由永恒律所取得的这个权威呢自然就丧失了，法律呢也就成了不义的了。因为这个法律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它得是合理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它的实质啊，就是对人民的一种暴力或者是压迫的体现而已。举个例子哈，在圣经上就有这样的例子。那个达尼尔先知书当中就记载啊，这个达尼尔呢和他的三个朋友拒绝向这个君王祈祷啊，他拒绝向这个君王祈祷，而君王的命令呢就属于这一类。当然，君王是透过他的下属哈来命令这几个青年人来向君王祈祷。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不可以的，而君王呢实际上就是在找借口来迫害达尼尔及他的同伴，所以这个命令本身呢就是不义的。我们看这个1903号，若权威寻求有关团体的公义，并采用道德上容许的方法来达成此目标，那么这时权威的行使才算合法。如果掌权者制定不义的法律或采用违反道德秩序的方法，这些措施没有束缚良心的力量，在这情况下权威自动消失而转变成为迫害。权威的这个合法性呢跟其运用的这个方式呢自然是有关的。那么相反的，当这个法律是不义的时候啊，这个不义呢就是不符合正义啊，或者是直接违反道德律，那么这样的法律呢就没有约束力了，也不能够约束良心，那么实际上呢它就不能够成为法律。那么比如出口记当中就曾记载，这个法老啊就向那些接生婆下令，当给犹太的这个妇女接生的时候，杀死犹太人的这个男婴。所以接生婆们他们就不听这样的这个命令啊，根据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因为他不正义，那所以呢他不能够成为法律啊，为此也不能听，如果听就有问题了。我们看1904号，更好每个权利受到其他权利及其他合法权利的制衡约束，使它维持在正确的限度内，这便是所谓法治国家的原则。在法治国家里，法律是无上权威，而非个人独断的意愿。 那么现代社会法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啊，是有一个平衡的这个约束的机制。这种平衡呢，将尽可能的保证各方的利益，也能够使各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所以呢，其结果就是呢，法律是最大的，而不是人。法律是最大的，这是现今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特点。那么我们如果拿这个特点，就是今天这个社会这个特点，跟古代，我们就拿封建社会来说吧，跟封建社会进行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在封建社会里面，这个皇上呢通常呢是最大的，他自己呢就是法律，他金口玉牙说啥是啥嘛，他就是法律。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能不能保证公正？不能，他无法保证公正。所以呢，那么这样的团体，就是这样的国家，还能不能为公益服务了？也不能啊，就是至少我们不能保证他为公益服务，因为没有法律呢可以约束他。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问题是公益。1905号，依照人的社会本质，个人的私益必然与社会的公益有关，公益的界定必然要顾及个人，生活绝不可以脱离群众，独自隐退，自以为一人似的，但要聚在一起，共同寻求公益。当我们论到这个私益和公益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二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因为这是啊他们的性质所决定的。人都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私益和公益啊，他们的关系呢常常是相得益彰。那么个人得到保护了，团体的是不是也得到发展了？是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我们可以说公益呢是为了保障个人的利益可以有效的这个实施，为了个人的利益呢得到保障，所以呢公益呢是必须的。但是这二者又不完全相等，我们又不能够说私益和公益呢就还完全是一回事，还不是。我们看这个1906，公益一词呢是指整个社会生活的条件容许团体和个人更充分地和更方便地达到完美。公益与所有的人的生活有关，公益要求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掌权的人，谨慎明智。公益呢包括呢三个基本的要素。那么公益这一个词呢，它关注的重点呢是将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呢都能够发展到极致，这自然呢需要一种平衡的智慧。那么团体内的每一个成员呢都能够谨慎和明智地看待公益对待大家的好处。在解释公益时呢，有两个大的阵营的观点呢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当主张呢公益呢优先于个人的利益，那么这个叫做呢社会主义啊，当主张个人的利益呢优于公共的这个利益的这个观点呢，这个叫做个人主义。但注意哈，这里面这个个人主义呢是一个中性的表达，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的观点。这个极端个人主义呢，是当我们形容一个人特别自私的这个时候所采用的这样的一个词汇，它是有贬义的。但是这里面这个人主义呢，不是贬义的，是中性的。教会的这个关于这个公益的观点呢，更接近于将这两个大的观点呢进行结合，并且呢也顾及到个人的利益和公益的这个需要。那么教会有关这方面的训导呢，是从教宗比约十二世那个时代呢开始的。他就发表了相关的通谕来讨论这类问题。那么等到了凡二，也就是说1960几年的时候呢，将这些相关的问题都整合在牧职宪章里面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宪章里面看到相关的内容。以及啊，后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他的三部通谕当中呢都有涉及。那么这三部通谕呢分别是人的工作、社会事务关怀和100周年。那么这三个通谕里面呢继续发挥呢教会有关于相关事项的这个教导。所以呢感兴趣的这个人呢可以去找这些相关的内容呢去做进一步的参考。我们看1907。首先呢，以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尊重为前提，因公义之名，公权力必须尊重人基本和不可转让的权利。社会应该允许每一个成员实现他的使命。公义尤其在于提供条件，以利行使天赋的自由。这为达成人的使命是不可缺少的，例如随从自己良心的正确指示而行事的权利，维护私生活和正当自由的权利，包括宗教事务上的自由。那么公益呢应该包括三个基本的要素。那么下面呢他要把这三个要素呢进行了一一的这个审视。那么第一个要素呢是人呢总是这个团体的核心价值之所在，那就是说人要注意这个人。那么具体而言就是包括承认和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什么是基本权利呢？基本权利呢像自由、 里面包括什么良心自由，还有私生活自由，还有宗教自由等。因为这些价值呢，为实现个人的价值及自身的目标呢，常是必须的。团体呢，也可以呢，以不相反自由的方法来推进这个公益。同理，这些责任呢，也能够延伸到国际的层面。那么为了公益的需要呢，这个国家呢，有权利呢，命令及限制个人自由行动的范围。那比如呢，在疫情时期，国家呢就可以出台一些政策来限制出入疫情爆发的这个场所。那当然它的初衷啊是为了保护大家的这个公益，所以个别的人的这个权利呢在这个时候或者说个人的这个自由就受到限制了，这是合理的。我们看这个1908号。那么其次呢，公益要求社会的福祉和团体自身的发展。那么发展概括了全部的社会义务。诚然，以公益的名义分配各种个别的利益乃属于权威的责任，但是它必须使每一个人可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未能度一个真合乎人性的生活，如衣食健康、工作、教育和文化、适当的资讯、建立家庭的权利等。那么这个第二个要素呢，是指呢符合正义下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利益的要求，也就是符合道德的这个要求啊，就是符合正义和道德。那么既然说这样的规定呢，应该首先符合正义的要求，那么这其中就包含着我们之前所介绍过的这个分配正义。那分配正义它强调呢，就是团体啊对这个个体成员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么团体在分配的时候呢，要顾及到这个原则。那么权威呢，不能只将利益呢分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而忽视了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合乎人性的需求呢，既是正义的这个需求。那么这里面可能包括这个衣食住行的需要，还有工作的需要、教育的需要，还有这个文化的这个需求，还有获得准确的这个资讯的这个权利。我们看1909，那么公益呢包括和平，就是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正义秩序。因此呢，公益呢假定权威采用正当的方法，确保社会及其成员的安全。公益呢奠定个人和集体的合法自卫的权利。这是第三个要素哈，是和平的环境。因为呢，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呢，个体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发展。那么这个要素呢，包含着权威呢要采用适当的方法来保障社会和成员的安全。那么自卫的权利呢，也是在其中的啊。必要时呢，成员可以以适当的方法呢进行自卫，保家卫国。就比如啊，在抗日的这个时候哈、那个雷明远神父的那个团队呢，也曾在后方支援，照顾那些伤者。那么这个其实呢，也是公民的这个职责。我们看这个1910，要想人的每一个团体都拥有允许他自我肯定的公益，这唯有在政治团体里才能够得到最圆满的实现。保卫和促进公民社会、国民和中间社团的公益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呢是典型的社团，我们在一开始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哈，国家和家庭，那么也是社团常见的形式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并且呢常是基本的社团形式。而政治社团呢，所谓的政治社团是以政治作为目的的哈，是能够满足以上条件的，真给国民带来福利，有利于实现国民的这个自身价值。所以国家呢，它有义务保护在其内的这个中间社团的这个责任。就是有些社团呢是间接的基于人性的一些社团，比如说一些组织啊、一些协会啊这些。那么国家呢是那相比呢是一个更大的哈，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社团呢，所以它有义务去保护这些中间社团。那么若是国家呢它不顾国民的好处，那么管理者呢他只顾自己的好处啊，他享受啊，他败坏呀、那么最后呢国民呢也只有跟着受罪罢了。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国家。我们看这个1911号，人类彼此相处的关系呢越来越密切，并渐渐地伸展至整个大地，四海一家，集合了享有天赋平等尊严的人类，牵涉到一个普遍的公益。这公益要求将各国团体组织起来，以应付人类的各种需要。这些需要有的属于社会生活，如衣食、卫生、教育，有的则属于某些随处可以发生的特殊情形，如赈济灾民并支援移民及其家庭。国家呀是社团的这个常见形式，但是在国家之上呢，人类有着类似的这个前景和命运，也有着同一的人性。每一个人呢都有尊严，所以呢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更大的范围的公益的问题。那么把这个超越国家，就是单纯的国家的这个 范围这个公义呢叫做普遍的这个公义，那么这个就说这是国际，因为呢这样的普遍的这个公义呢要求人们以超越国家层面的意义来联系起来，好能够应付呢更大和更广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整个亚洲或者是整个非洲，尤其是这些最基本的需求，像衣食卫生和教育，或者是为了区域性的这个特别需要而奉献自身的力量，就是当战争发生的时候，灾难发生的时候，或自然灾难发生的时候，这些国际组织呢就是属于这些特殊目的的这个组织，叫世界粮农组织啊，世界卫生组织啊等等，这些组织就比如这次这个暴虐全球的这个疫情啊，世界卫生组织呢在其中啊就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看1912，公益呢常以人的进步为目标，事物的秩序呢应隶属于人的秩序，而人不应隶属于事物，这秩序以真理为基础，建立在正义之上，因爱而活跃。那么既然公益关注的核心呢是人自身，所以呢时时刻刻人的优先的价值应该被显示出来，如此人类社会才能真的进步，其中的每一位呢也会生活得越来越好。而社会内呢如果再有爱，那么这样的团体呢就一定能够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我们看这个第三个问题，责任与参与。1913，参与呢是指个人自愿并慷慨地投入社会的交流，所有的人必须各依其位，各按其职参与促进公益的工作，此责任是基于与生俱来的人位格的尊严。既然团体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实践个人的成全，那么个人呢就有义务参与为了公益而开展的各项活动，那么这样的这个责任呢是源于人的这个位格的尊严，所以呢它也符合正义的要求。比如呢去做为政府所号召的这个为公益服务的那个志愿者，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实际的参与。我们看1914，参与呢首先实现在职务范围里，负起个人的责任，人借着关怀家人的这个教育，借着在自己工作上的良心而分享他人和社会的这个利益。这个第一点其实非常实际啊，就是因为你把你的家照顾好了，哎，你把你自己手里面的工作做好了，这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大的贡献。这里就是讨论的就是参与的这个次序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就是尽职，尽好自己的职责，那么这样呢自己的努力呢能够使他人受益，而他人努力也能够使自己受益，彼此就进入了一个能够互相分享成果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其实这个良性的循环呢就是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健康的社会的一个标记。我们看这个1915号，国民呢应尽其所能积极的参与公众生活，参与的模式呢因地区和文化而异，国家呢让绝大部分国民在真正的自由中参与公共事务是值得赞扬的。这个可以看成是第二点哈，就是从国民的角度来看呢，对国家的这个公共生活的这个参与呢应该是积极的，这也是参与啊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国家的角度看呢，国家应该积极的给国民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国民呢实际上啊他可以参与这个社会生活，那么甚至呢国家呢还可以鼓励国民这样做，比如啊对那些积极的和高频次的参与社会生活的这些成员和公民呢可以让他抵税，就可以抵掉一定程度的或者是一定数量的这个税款，作为一个刺激的政策。我们看这个1916，众人对促进公益工作的这个参与一如所有的伦理责任，要求社会的伙伴经常不断的皈依，欺诈舞弊以及其他狡猾手段使某些人逃避法律的强制与社会义务的规定，因与社会正义的要求背道而驰，应该坚决地予以谴责，应该设法促进那些改善人生活条件的组织。那么在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也要注意遵守一些相应的原则，那么其中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事人需要不断地去皈依，所谓的皈依呢就是调整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方式符合这个伦理的要求，就是符合正义的要求。那么这里呢主要说的就是符合正义的这个要求。在社会中呢有些人呢为了逃避一些社会责任，他就偷奸取巧造假等不正义的这个手段是要坚决制止的。那么这些造假呢它所涵盖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真是多种多样的啊，比如说材料的这个造假，还有谎言，还有欺骗。那么这些事呢其实呢非常流行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非常流行。而且有些非基督徒呢就是他们把这些事就看成是好像是他们比别人还聪明，就是看成是一种杰作， 意思是说他们觉得这是光荣，但是呢其丑陋的这个面貌一点都不光彩啊，一点都不光彩。为此呢基督徒呢不要参与其中的任何一项，我们总不要因为这个恶呢是一个小恶然后呢就去参与，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恶。而基督徒啊应该尽其所能地参与那些能够改善人们生活和条件的这个所组织的那个活动。我们看这个1917，巩固那些能够促进团体成员互相信任和激励他们自愿为别人服务的这个价值，乃属于掌权者的责任。参与从教育和文化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谁知道给下一代指出生活及希望的理由，人类未来的命运就操在他们手中。权威呢，在团体内呢，有推动团体内成员互相信任，教给他们如何去爱和服务的这个精神。可是归根到底啊，这些呢对公益的这个热衷啊，它其实有赖于从教育开始，那么也就是从小孩子的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下一代人能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啊，它很大程度上是看我们今天怎么教育下一代和我们自己呢怎样生活，和这两个事情是紧密相连的。而人类大家庭的未来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那比如在一个堂区里面，如果积极地推动了去登记器官捐献，那么如果呢它推行好的话，将来的人呢这个一定会从中受益的。所以这个道理呢也不难理解。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